第十一章，流浪的燕子。宋太太经常到青津火车站叫卖，有时会在路上看到一个男孩，他穿着靛青色的工厂制服，由于衣服的尺寸太大，裤裆部分几乎垂到他的膝盖。男孩蓬乱的头发爬满了虱子，脚上包着乙烯塑胶袋充当鞋子。他的年龄不容易判断，也许是14岁，但体格却跟美国8岁大的孩子差不多。如果宋太太有剩下的饼干，他会给这孩子一块；如果饼干卖完，他就会直接走过，尽量不去看那个男孩。这个男孩跟在火车站前徘徊的数百名孩子没有两样。北韩人称这些孩子是流浪的燕子，他们的父母要不是死了，就是外出寻找食物。这些孩子被留下独自生活，他们像企鹅一样聚集起来，在火车站寻找食物碎屑。北韩过去从未听过无家可归的人，现在却出现这种奇异的迁徙景观。金鹤虽然个子娇小，却结实而机灵。如果你在车站买零嘴吃，他会趁你把东西塞进嘴里之前一把抢过来，然后一口吞下。小贩在装食物的篮子上紧紧裹了好几层网子，以防有人偷窃。但就在网子掀开的那一瞬间，金鹤会一脚踢倒篮子，让食物散落一地，拿了就跑。在食物缺乏下，他很小就学会这种技巧，随着年龄渐长，手法也越趋成熟。如果不这样做，他恐怕活不了多久。金鹤成为火车站的游民，他的例子见证了北韩核心阶级的没落。金鹤原是特权阶级子弟，1982年，他出生在一名忠贞共产党员的家里。他的父亲服役于精英军事单位，负责渗透南韩，后来获得劳动党党员身份，进入军方经营的公司上班。这间公司专门出口鱼类与松茸，借此赚取外汇。金鹤家住在水南区，就在化学纺织工厂附近，他的母亲也在这里工作。金鹤2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到工厂的托儿所，其他女工的子女也被送来这里。金鹤的人生开始变调，起因于母亲突然在他3岁时心脏病发过世。他对母亲的脸孔几乎没有印象，唯一的记忆只有葬礼时焚香的气味。金鹤的父亲随即再婚，金鹤与大他3岁的哥哥金哲经常为了食物与继母起争执。两兄弟都很淘气顽皮，而且经常饿肚子。他们相信继母一定给自己的女儿，也就是他们的同父异母妹妹，比较多的东西吃，所以从厨房偷了玉米碎轴，到市场换取煮熟的面吃。当继母把食物柜锁上时，他们就偷走他的毛毯去换食物。金鹤第一次偷陌生人的东西是在10岁的时候，他从一个小贩的推车上偷了一块包了红豆馅的米糕，然后逃跑。他的腿虽短，但跑得飞快，小贩追不上他。照理说，他应该不会被抓到，但他不应该再跑回去偷第二次，只因为那米糕实在太甜太好吃了。金鹤的父亲到警察局接他回家时，羞愧地抬不起头来，泪水不断从两眼涌出。回到家之后，他的父亲用皮带狠狠抽他一顿，他的小腿因此留下一道道红色的伤痕。他的父亲气急败坏地说：“我的孩子怎么会去当贼？ 宁可饿肚子也不能偷东西。金鹤不这么认为，他继续偷窃，而且寻找食物的距离一次比一次远。青津南方的晋城郡有几座矿坑，过了矿坑就是果园。金鹤与朋友经常攀着公车的后保险杆前往果园。1990年代，他一直持续这种做法。梨子捡完了，他们就偷玉米。就算被抓，警卫也会看他年纪小，口头警告一番就放他回去。金鹤对于自己的偷窃行为毫无悔意，即使在金日成去世的国丧期间，他还是照偷不误，前往大同乡致意的民众，可以分得的米糕他多拿了好几个。金鹤的父亲对儿子的行径感到愤怒，却苦无贺祖良策，家里几乎没有粮食。金鹤的继母也带女儿回娘家生活，他的父亲不断地换工作，后来成为精神疗养院的党委书记。他把儿子安置在看护原先居住的房间。金鹤喜欢疗养院的生活，也喜欢跟病人说话。病人跟他一样寂寞，跟他说话时总把他当大人，而不把他当孩子。但疗养院也缺乏食物，虽然金鹤的父亲是党委书记，握有的权力比院长还大，却未因此获得更多配给。他唯一能得到的好处是动用关系让自己的儿子住进孤儿院。跟许多共产国家一样，北韩的孤儿院并未严格限制资格，他们也收容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孤儿院如同寄宿学校，提供教育、房间与伙食。能进入孤儿院等于是一项特权。东城24号孤儿院位于稳城郡，这个郡位于咸镜北道最北端，临近中国边境。九月的第一个星期，父亲带着两个儿子搭火车来到孤儿院，想赶在学年开始前登记入学。金鹤此时11岁，就读小学6年级，哥哥14岁，就读国中。搭乘火车需要6小时的时间，在拥挤的列车上，父子三人都没有位子坐，他们就在阴郁的沉默中一路站着抵达目的地。父亲签完交由孤儿院抚养的同意书后，再三叮嘱他们，你们是兄弟，要彼此照顾，不要让别人骑到你们头上。父亲签完交由孤儿院抚养的同意书后，再三叮嘱他们，你们是兄弟，要彼此照顾，不要让别人骑到你们头上。当父亲转身离去时，金鹤这才惊觉父亲的衰老。曾经高大英挺的他，如今变得枯瘦憔悴，背脊微弯，发丝已见花白。至少在一开始，孤儿院的餐厅还能让兄弟俩吃顿饱饭。当时正值秋天，是收成的季节，粮食相当充裕。两人很高兴，每天都能吃到一碗白米饭，即使饭里还掺杂玉米、大麦与廉价的谷物，但这已是他们这几年来吃过最好的东西了。春天来临时，他们发现孤儿院的树林种有杏树，他们可以捡拾杏仁来填饱肚子。但到了冬天，粮食停止配给，没有白米饭，孩子们吃的是上面漂浮着少许玉米面的加盐清汤。1996年的前3个月，孤儿院死了27名院童。金鹤与哥哥翘课到镇上找东西吃，他们发现镇上的情况不比孤儿院好。金鹤遇见一名与他同年龄的男孩，还带着一个6岁妹妹，两人的父母已经死了。邻居会定期煮粥给他们吃， 其余的时间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金鹤与哥哥还有他们的新朋友四人一起出去寻找食物。金鹤擅长爬树，他修长而强壮的手臂弥补了粗短的双腿，他可以爬上松树，用锐利的刀子剥掉外层树皮，取得内层柔软的部分。黄色的树皮耐嚼，而且带有些许甜味。有时金鹤一边爬树一边嚼了起来。其他人也会爬树，但金鹤可以爬得更高，高处的树皮几乎是完好的。他的朋友赞美他，你是只小猴子。金鹤成了一名猎人，他猎捕大老鼠、小老鼠、青蛙与蝌蚪。当青蛙被猎捕一空时，他开始捕捉蚱蜢与蝉。小时候在青津，金鹤常看到朋友在水南江边抓蝉来吃，他觉得很恶心，但现在没那么挑剔。他制作网子，设计陷阱捕捉麻雀，用线绑住玉米人，左右晃荡作为诱饵，抓到之后拔去鸟毛，用铁叉固定烤熟下肚。金鹤也尝试捕捉鸽子，他使用脸盆还有绳子，却发现鸽子比他想的聪明许多。狗就没那么聪明了。金鹤发现一只友善的小流浪狗，摇着尾巴跟着他走进朋友家的院子。金鹤关上门，跟朋友一起将狗抓起来，丢进装满水的桶子里，然后盖上盖子。这只狗足足挣扎了10分钟才溺死。他们剥掉它的皮烤来吃。狗肉是一道传统的韩国菜，虽然喜欢动物的金鹤对吃狗肉并无好感，但他还没有厌恶到从此不吃狗肉的地步。尽管到了1996年，狗已经非常稀少。金鹤继续偷窃，他跟哥哥翻墙到别人家的菜园里，挖掘埋在土里的泡菜坛子，直接从坛子里舀出泡菜，当场就吃进肚子里。自始至终，金鹤一直记得父亲的告诫，宁可饿肚子也不能偷东西。金鹤想象自己与父亲的对话，他反驳说，人死了还充什么英雄。金鹤很想念故乡，他想念父亲和金哲。当金哲满16岁，也就是在法律规定的成年年龄时，离开了孤儿院。金鹤一直倚靠哥哥做他的保镖，在他任性胡为时保护他。金哲遗传到父亲的挺拔身材，没有他，金鹤被打成了家常便饭。有一天，金鹤到野外砍柴时，遇到了一群来自稳城的男孩，他们也来砍柴。镇里的孩子经常找孤儿院的孩子打架，指控对方并非空穴来风，偷他们的粮食。起初金鹤以为他们泼他一桶水，后来才发觉自己的脚上全是血，斧头砍中了他的大腿。金鹤的伤愈好，就决定偷偷搭乘火车返回青津。金鹤抵达青津时，他几乎认不出自己的故乡。青津看起来就像座死城，破败腐朽，毫无生气，店铺全停止营业，车站附近的路面电车也停驶了。他沿着与海岸平行的1号道路步行回家。当他经过水南江时，能清楚望见河岸那头排列整齐的烟囱，只是完全没有烟雾冒出。过了桥，他从大街拐弯往化学纺织厂走去，这是他母亲过去工作的地方。工厂的大门深锁，建筑物却已遭到破坏，窃贼早将里头的机器拆卸一空。 随着天色渐渐昏暗，金鹤走到家附近时已无法分辨方向。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没有月亮的夜里站在农田中央。童年时期存在的建筑物在他离家期间似乎移了位置，隐没在黑暗之中。金鹤终于找到自己的家，他推开卫所的前门，在黑暗的楼梯井摸索拾阶而上，数着楼层。公寓实在太安静了，感觉好像没人居住似的，除了随着他上楼而更加响亮的婴儿啼哭声。金鹤觉得自己的决定可能是错的，他家在八楼，再往上就是顶楼。当他走上楼时，看到光从门缝里透出来，也许是油灯，他重新燃起希望。金鹤敲敲门，来应门的是一名年轻美丽的妇人，她怀里还抱着婴儿。她请金鹤入内，向金鹤解释，大约在一年前，她和丈夫向金鹤的父亲买下这间屋子。他父亲没有留下地址，但留下明确的讯息，如果我的儿子回家，告诉他们来车站找我。青金车站，当人们一文不名无家可归时，就会来此。人们并非完全放弃希望，或者是倒在路边。火车的来去制造了一种目的的假象，让人产生能够对抗命运的希望。人们幻想火车进站带来吃的东西，或火车出站前往更好的地方，而你可以跳上车一同前往。青金是铁路网大站，南北线往海岸延伸，与往西通往中国边境的铁路连接。民众来青金寻找食物，因为其他城市如咸兴、吉州、金策的情况更糟，人们不断的移动，他们未曾放弃。青金车站是一座巨大高耸的花岗石建筑，有一排狭长的窗户，楼高两层，高处悬挂着巨幅金日成的肖像，与建筑物的大小成比例。肖像下方是时钟，钟面以石子打磨而成，但这座钟几乎从未准点。车站里弥漫着火车废气与香烟味，人们蹲坐着等待火车，累了就躺在候车室地板上，昏暗的走道因此排了一列人龙。金鹤在人群中穿梭，寻找四肢修长的父亲躺卧的身影。他弯腰凝视每张脸孔，希望能看到认识的人。金鹤有许多邻居生活在车站肮脏的角落，但没有人知道父亲与兄长的消息。金鹤没有地方可去，他看到收纳沉重铁门的小细缝，于是缩起胸部钻到里头，蜷曲着身体断断续续地睡去。隔天早晨，他发现一个有水可用的水龙头，他洗脸，但洗不掉头上的虱子。值得一提的是，在北韩要沦为无家可归的游民并不是那么容易。北韩为了掌握人民行踪，费尽苦心建立了一套制度，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住址与工作岗位，你必须根据这两项条件才能领到配给。如果你离家出走，你就领不到粮食。民众不敢在没有旅行许可的状况下到邻镇拜访亲人。外地来的客人就算只是过夜，也要向人民班报备，由人民班向警方通报客人的姓名、性别、登记号码、旅行许可号码与来访目的。警察固定在午夜时分进行抽查， 确保没有人敢在未经授权下来往各地。民众必须随时携带公民证，这是一本厚12页、如护照大小的小册子，里面记录了证件主人的完整资讯。这种公民证是仿效旧苏联身份证设计的。然而，饥荒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没有粮食配给，就没有理由待在固定的住址。如果枯坐只能等死，那么政府再怎么威胁，人民也不可能乖乖待在家里。这是第一次，北韩人民可以任意在自己的国家到处游荡。在无家可归的人口中，儿童与青少年占的比例极高，有些是父母离家寻找工作或食物。但有些理由十分奇怪，面对粮食短缺，许多北韩家庭做了残酷的决定，父母与祖父母绝食，让孩子活下去。这种做法造成大量的孤儿，因为孩子通常是一个家最后死亡的成员。流浪的燕子是火车站里最醒目的一群，与金鹤一样，他们穿着大人的靛青色工作服，小小的身躯悬挂着大于号的衣物，已经关闭的工厂还有多余的工作服，当局于是免费奉送这些衣物，并且称之为团体服。孩子几乎都没有鞋穿，就算有也会马上拿去换取食物，然后把塑胶袋套在脚上，他们的脚因此经常冻伤。粮荒刚开始的时候，火车站的孩子还能靠乞讨为生，但不久聚集的孩子越来越多，没有那么多人有食物分给他们。北韩人常这么说，吃饱了才有慈悲心。你不可能把食物分给别人的孩子吃，而让自己的孩子挨饿。讨不到食物的时候，孩子就会将地上看起来可吃的东西捡起来吃。如果还是找不到食物，他们会捡起烟屁股，用纸屑将残余的烟草重新卷妥。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抽烟，这样可以让肚子不那么饿。金鹤曾经加入其他孩子组成的窃盗集团，曾经因为街头帮派横行而名声败坏，但在艰困的环境下，帮派活动其实是一种求生方式。孩子依照年龄大小分工，年纪较大的孩子速度快，体力好，而年纪较小的孩子一旦被抓，比较不容易被打或扭送警局。大孩子会冲到食物摊前，把东西撞倒，等到食物散落一地，他们拔腿就跑，让愤怒的小贩在后面追赶他们，此时小孩子就趁机把地上的食物捡走。另一种做法是寻找载运谷物车速缓慢的火车或卡车，用削尖的木棍刺破装谷物的麻袋，掉下来的谷物就成了孩子捡食的目标。铁路公司于是雇用武装警卫，下达格杀令，以吓阻这类窃盗行为。这是一种危险的生活方式。孩子睡觉时要提防其他帮派偷走他们的少许余粮。此外，也流传着许多诡异的故事，提到成年人把孩子当成猎物，不只用来发泄性欲，也当成食物。金鹤听说有人对孩子下毒，杀死孩子，大卸八块，吃下肚。在火车站后面，靠近铁道边，有些小贩在小火炉上煮汤煮面，据说浮在上面的灰色肉块就是人肉。无论这是不是都市传说，吃人肉的传言传遍了各个市场。宋太太从一名爱聊是非的太太口中知道这件事，那名太太私下警告：“ 不要买来路不明的肉。他宣称自己认识某个吃过人肉的人，那个人还说味道不错。他低声对宋太太说，不知情的人还一口咬定那是猪肉或牛肉。宋太太吓坏了，故事变得越来越恐怖。据说有一名父亲饿到精神错乱，把襁褓中的孩子给吃了。还听说市场有一名妇女因为用人骨熬汤而遭到逮捕。根据我访谈脱北者得到的说法，至少发生了两件案子，一件在青津，另一件在新义州，有人因为吃人肉而遭到逮捕处死。然而这种情况应该不普遍，更不可能严重到像中国在1958年到1962年大饥荒的程度，那场灾难造成3000万人死亡。即使这当中并未出现人吃人或抢掠的事件，这些在街头生活的孩子也活不久。年纪较小的通常只能活几个月。宋太太的长女玉溪住在火车站对面的公寓二楼，每天回家都会看到这些孩子。玉溪心里这么想，他们撑不到明天早上。多少是为了让自己狠下心来，不对他们伸出援手。我遇到许多青津人都提到，有相当多的尸体散布在火车站周围与火车上。一名女工告诉我，1997年她搭乘从吉州开往青津的火车，后来才发现坐在同车厢的一名男子已经死亡。那是一名退役军官，僵硬的手指还紧抓着劳动党党员身份证件。他说，其他乘客完全无视于尸体的存在。他猜想，火车抵达青津车站后，尸体就会被抬走。青津车站负责清扫的员工定期巡视公共区域，把尸体抬到木头推车上。他们巡视候车室与站前广场，留意那些躺在地上的蜷曲身体，有些从前一天开始就静止不动。金鹤说，有一段时间他们从车站清运了30具尸体，很难确认死者的身份，因为他们的证件连同比较好的衣服与鞋子通常会被偷走。这些死者的家人很可能已经死亡或分散各处，所以他们的遗体全葬在集体墓园里。这在儒家社会来说是很不名誉的，一般认为祖先坟茔的位置会左右后代子孙的繁荣。南韩的佛教团体好朋友与美国援助官员安德鲁·纳特修斯曾在中国边境附近目睹集体埋葬的过程。他看到一堆尸体被用白色塑胶布包裹起来，放入墓园附近的大坑里，之后工人站在坑旁低着头，似乎是在默哀或进行某种葬礼仪式。金鹤相信他的父亲很可能就埋在那几座集体坟墓里。几年后，金鹤遇到一名认识的人告诉他，他的父亲1994年冬天曾住在火车站，1995年住进医院。这名曾经发誓绝不偷窃、自视甚高的男子很可能是最早死于这场饥荒的受害者。从金鹤放弃寻找父亲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没有理由待在青津，他想偷偷搭上火车。这很简单，火车沿着铁轨缓慢而颠簸的行进，经常不按预定时间停车。金鹤追上一列火车，抓住车厢之间的扶手，用猴子般的长臂将自己拉了上去。车厢非常拥挤，警察无法穿过走道一一检查每个旅客的旅行许可与车票。 金鹤不喜欢封闭空间，于是它爬上车顶。火车车顶略成圆形，就像面包一样。它在车顶中央找到一处平坦地带，它躺平身子，避免触碰到头上的电线。金鹤以背包当枕头，面朝上的躺了几个小时，它的身体跟着火车一起晃动，眼睛凝视天空移动的云朵。起初，金鹤活动的区域不超过青筋外围。他回到京城，幼年时他曾在此地偷梨子与玉米，但这里现在比较难偷了，农地有武装警卫巡逻，金鹤必须走得更远。他回到稳城的孤儿院，此时的稳城情况已跟青筋差不多。记忆中孤儿院附近茂盛的树林现在同样被剥得精光。他知道离孤儿院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从宿舍窗户看过去，低矮丘陵的另一边有一条细长的灰色河流图门江，流向远处你看不见的地方。在河的对岸，树木仍有树皮，而玉米田无人荷枪把守，那个地方叫做中国。中国与北韩的疆界沿着两条河流延伸850英里，这两条河川发源于同一座修火山，韩国人称为白头山，中国人称为长白山。往南流的是鸭绿江，中国军队在韩战期间就是在这条著名河川击退美军部队。今日中国与北韩的官方往来几乎都在鸭绿江注入黄海的河口附近进行。与鸭绿江相比，图门江宛如涓涓细流，水浅且水流平缓。往北的图门江蜿蜒描绘出北韩的东北疆界，最后在海参崴的西南方入海。图门江江面狭窄，即使在雨季水位高涨的时候，人们也能够轻易涌渡。孤儿院的孩子不许接近图门江边，整个河岸线是封闭的军事区域。如果他们在支流游泳时太靠近禁区，边防警察会将他们驱离。河岸是平坦沙地，低矮植物不足以提供掩蔽，但是只要往稳城南方走一两个小时，就会到达一处人烟稀少的地区。这里的河岸长满灌木与高耸野草，边防卫兵的位置相当分散，入夜后就可以偷偷穿越。两名卫兵轮流站哨，一名睡觉，另一名负责警戒，但过了凌晨一点，通常两人都会睡着。金鹤首次渡过图门江是在1997年年底，那时是干季，河川水位低，国界两边的河岸沙地就像两个指尖一样伸向彼此，但是河水冰冷，当金鹤走入水中时差点受不了刺骨的寒冷。虽然河面并未高过他的胸部，但暗流仍不断扫过他的双足。河水将金鹤带往下游，最后他只能以走对角线的方式渡河。当他终于在冷风中爬上对岸时，身上的衣服已经结冻，硬得像盔甲一样。金鹤向来对中国不感兴趣，他认为中国只是另一个跟北韩一样穷的共产国家。表面上看来，两国没有什么分别，但随着他从河岸往里头走去，看到绵延数英里等待收成的玉米田，小小的红砖房堆满高级屋瓦的去壳玉米，格子架上爬满南瓜藤与豆类植物。他走到某个小镇，热闹的程度超乎他的想象，有计程车、速克达与人力三轮车。 招牌既有中文也有韩文。令他高兴的是，当地有许多居民虽是中国公民，却是韩裔，会说韩语。他们马上认出金赫是北韩人，不只是因为他的衣衫褴褛，15岁的他只有4尺7寸，140公分高，相对于身体，他的头显得很大，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显著特征。当孩子长期营养不良时，他们的头会长到正常大小，但四肢却发育不良。金赫在市场遇到一名男子，专卖二手餐盘、首饰与小古董。这名男子问金赫能否从北韩带熨斗给他。这是一种放在煤炭上加热的旧式熨斗，几乎每个北韩家庭都有这种熨斗，但人们几乎已经不再使用，因为大家身上穿的衣物多半是合成纤维。金赫不用花什么钱，就在北韩买到这些熨斗。这些熨斗在中国一直可以卖到10美元。他这辈子从未看过这么多钱。有了这笔钱，金赫返回北韩买了更多东西，陶瓷器、珠宝首饰、绘画与玉器。他买了一条背巾，传统韩国妇女会用这种布来背孩子。当他用这种布把商品绑在背上，这比背包装的东西多。金赫定期穿越边境，他寻找边防卫兵特别不注意、懒惰或腐化的地点。他发现过河前最好先脱下身上衣物，他越来越熟练，后来连穿衣服渡河也不会重心不稳。他将商品高举过头，为了预防不慎跌倒，他还用塑胶布将商品紧紧裹住。他从不在中国久待，因为有人警告他，中国警察会将越境的北韩人抓起来交给北韩政府。金赫不再偷窃，如果他想吃碗面，他会用自己的钱去买。他买了裤子、 T 恤、蓝色雪衣与胶底运动鞋，让自己看起来不再像个难民。他试着回归正轨，掌控自己的人生。私下购买物品转卖获利是违法的，没有旅行许可，跨越国境更是罪加一等。16岁的金赫在法律上已算是成年人，一旦被抓，他将遭受严厉的处分。